那下边呢，解九物取等啊，立见取而解，解九物取等啊，这下边呢一共有十句。哎，刚才读的下边一共三个颂，上边两句说完了，这下边还有半个颂和两个颂，一共就十句话了。这十句颂呢是说的九节，解九啊，解九物取等的解九就是九个节。哎，这个九个节呢，第一个是叫什么，这个等啊，它就都等了，所以它这个不好懂呢。第一个是爱节啊，爱着贪爱的爱。第二是慧，嗔慧的慧。第三是慢节，就是骄慢的慢，贪嗔痴慢的慢。第四是无明节。第五是见解，哎，见解就是有三种见。第六是取解，取解就是啊那两种取，哎。第七是疑，疑心疑惑的疑，疑解。第八是嫉，嫉妒的嫉。第九是兼贪的兼和兼解。那在这些九节这里边呢，这个慧、嗔慧、嫉妒的嫉和兼贪的兼，这三种啊，嗔慧、嫉妒、兼贪，这三个啊结呀，只是欲界有。我们这个欲界，你看就这三个，好厉害的，很容易就不高兴了，生嗔恨心了，啊，嫉妒了，兼贪了。这个是欲界的毛病，很严重的，很可怕的，就出不去，是属于欲界所系。那其他的呢，在这九节里除了这三个，其他的呢都偏于三界的。哎，这是物取等，这个解九物取等啊，这个物取等是解释那个三见，哎，建立成见解啊，这个物取等啊。二取呢叫做取结，三见是见解，二取是取结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说立见取二结，最后那句颂啊，立见解立取结，这两个结就是讲这个所以然。所以有下边这一句颂，一见取二结。那物取等呢，它那个等呢就是三见二取。第一个是物等啊，物等呢，第二是取等，叫做等，也就是说讲这个二结的。这个物等啊，物，这个物等是什么意思呢？物就是啊这个体，它的本体，它的本体呢，就是说这个三见的本体呢有十八种物，它这个物等有十八种。十八种都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四谛苦集灭道下边，这个苦谛的下边呢有啊身见，有边见，这两个见啊，身见边见，身见就是恶见，边见就是断肠而见，或者执着断，或者执着长，都是在两边。哎，我们如果说研究佛法，说执着空、执着有呢，也叫两边。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是指着断肠而见说的。哎，那四谛下边呢，苦集灭道四谛下边呢，每一谛下边都有个邪见啊。那这个合成了六，这个六见，这个三界都有六见，就成了三六十八个了，这叫十八物。第二呢是取，也有十八种物啊，是吧，它叫物，物就是物体，有十八个东西就是了。就是在苦地下边呢有两个取，对，有两个取，就是这个两个取是接近取和见取了。 我现在说这个三见是什么而起什么，你比如说三见，身见、边见、邪见，这叫三见。二取呢，戒禁取、见取。这三见二取呢，就是五力识，在识识里头的五力识啊，其实就是那个了。哎，那二取呢，在苦地下有两个取呢，在极地和灭地下呢有一个取，一个取是什么？就是见取。那么在道地下呢有两个取呀、啊，这一共合起来就六个取，六取三界，三六就十八取。哎，这是属于取取等的意思。三见是所取，二取是能取。二取是能取，三见是所取。对，能取取于所取，之所以两个十八个物，就是这叫做啊，这个解九物取等，立见取二结的这个道理。各位翻过来看三十五页。由二为不善，即自在起故，禅中为兼机，见理为二解。由二为不善，即自在起故。这下边有两个颂了，是解释什么的呢？两行颂了，是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实禅里边啊，实禅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，各位看看，马上就到了，就在这个，我看第几行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行，那将来讲的那就是实禅。那他现在说，为什么在这个实禅之中，特别要建立这个嫉，嫉妒的嫉，兼，兼贪的兼，为两个结呢？在前边就说九结呀、啊，在这个节里的要特别建立它呢。现在这个颂呢，就是答这个问题的意思。哎，恐怕有人说问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先答。他是说，为嫉兼，这个嫉兼、嫉妒和兼贪这两种呢，由二，就是那个由二，就是因为那个两种，这个二就是嫉兼。那个头一句颂为不善，那么它呢是纯粹是不善性的，叫做为不善。即自在起故，第二句颂啊，它也是自己呢，自己要起就起来了，不是随着其他的起来，它自己起来，就是自立，自己的力量会起来，叫自在起。这个嫉妒啊，或者兼贪呐、啊，这样子的，自在起来了，就所以说有这两种的意思很殊胜啊，在这个实禅之中特别就立为结，所以颂的里边说，禅中为嫉兼，建立为二结。这下边这两句颂呢，就等于说在实禅之中。特别要把这个嫉和兼这两个禅呢，又建立两个结，叫做结。或二说行故，为见偏因故，偏显随惑故，恼乱二不故。这四句话呢，是这个道论的论主啊，就是世亲菩萨呀。他就是有点啊，这个不同意刚才上边说的话。他说应该怎么说呢？他说应该说这个嫉妒的嫉和兼贪的兼呢，是过失重啊，他有过失啊，太重。第一个，说这个嫉妒和兼贪嫉兼呢，或二就是那两个。或二的二就是嫉妒，也是指那个嫉兼说的。 朔行故，这个朔啊念朔，朔朔就是长长的，现行啊，容易起现行，容易会有这个问题出来，就是说我们众生啊容易出这个毛病。第二呢，唯见贫因故，啊，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嫉，嫉妒的嫉呢为见因，见因呢、啊、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说这个人呢、啊、很贱的样子啊，不好像看的样子呢，这个贫和贱还不一样的啊，贱就是说他本身上不够尊，不受人尊重。有的时候穷人不一定啊，穷人还有人还会尊重他，他人格还有不同的，还可以尊贵他，贱就不同。他为贱因，就是说那个嫉妒啊，如果这个人要嫉妒的话，旁人都对他就不尊重他。那个奸呢，奸贪的奸呢，奸贪是贫的因了啊，这个人要奸贪呢，就是将来不会富贵了，这叫贫的因。为贱的因，为贫的因故，骗险随祸故。第三个就是骗险呢、啊、险这个随祸，这个祸呢就是说这个嫉妒的嫉容易发忧愁，与忧愁那个祸相应啊，能够常常会普遍的显出来忧愁的随祸。那奸贪的奸呢啊，与这个欢喜心相应啊，容易显出欢喜来啊，我没有布施，我没有损失啊，我有钱，我没有拿出去，我保存住了，高兴了。奸贪的人是这样想法，哎，这叫骗险随祸。四呢就是恼乱二不顾，对下层这一句颂。恼乱二部呢，就是说这两个烦恼啊，这两个在十禅里叫禅，在二劫里头就是嫉奸舍两种劫的名字，劫就是烦恼了。恼乱出家众，恼乱二在家众，叫做恼乱二部，出家一部啊，在家一部。我们学佛的人出家在家两众啊，就是恼乱，他会恼乱这个恼乱在家众呢。在家中为了嫉奸财物啊而被恼乱，被这个东西恼乱。那出家呢，他这是说嫉奸什么教法，哎，而被的恼乱。这些个呢都是属于十禅里头的，为所以在这建立两个结。这一种啊，这一种道理，所以出家众要学了佛法不能够兼吝的，哎，比如说人家问到你知道你就要讲，你不讲呢就是兼，哎，那在家众呢就是说兼财，出家是兼法，都是毛病。所以这个嫉兼是恼恋啊，嫉妒兼贪都各有不同，都是恼乱我们学佛的，是一种障碍了，就是学佛的障碍。出家众也好，在家众也好，这是高上光啊。今天就讲到这儿啊，各位看第35页第三行，又无顺下分，由而不超逸，由三复还下，舍门根故三，或无欲发起，迷道即一道，能障取解脱，故为说断三。这两个颂是一段文，现在这两个颂是叫做什么呢，叫做 是说五下分节，五下分节有上分节有下分节，现在先讲这个叫做五顺下分节呢，就是那个啊总结的结，打结的结呀、啊，这就是指着烦恼说的。现在这个第一句，这五顺下分，就是说，第一，这个五个节是什么呢？第一叫做欲贪节，欲贪，欲界的贪。第二是嗔恚的嗔。第三是身见，这个五见里头的身见。第四是戒禁取，持戒的戒，禁止的禁，取，取求的取，戒禁取。第五是疑惑的疑，这五种啊，叫做五顺下分节，顺下分，是指着，为什么说它是下分呢？五顺下分呢？是指这个欲界，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欲界呢是三界一份啊，这三界的一份，所以叫做份。那贪，刚才说的贪嗔身见戒禁取和疑惑的疑，这五种法呀是与下界相顺的，就是在欲界里头啊相顺相随顺的，所以名为顺下分，叫做有无顺下分那一句话。由二不超欲，由三复还下，这两句颂呢就是解释顺下分那个意思。为什么它叫顺下分呢？现在说由二不超欲，二是什么呢？二就指着贪嗔，这叫二。不超欲就是不能超出过欲界，这个我们在这个欲界的人呢超不出去欲界呀，就是这两种结障碍住了。由三复还下，假如说有的能超出去，超出去到哪儿呢？就往天上去了，升天了。升天上头天有很多天呢，除了欲界有六天，二十八重天，除了六天呢，上头还有二十二重天呢，可是呢，就是升到上界去，色界、无色界，最高到有顶天，也就是说，纵然你升到飞翔，飞翔出天，由三复还下，由三就是由身见、戒禁取和疑惑的疑，有这三种啊，还下还会升到下头来的，也会啊，这就是说到了顶上去，到了天的顶上去，你这三种东西不断呢，也还会回头。还会跑到欲界来，叫做复还下，所以由三复还下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因为有这个贪呐、嗔呐，这个贪嗔呢，在这个佛经上有啊，好像是说，就像守这个监牢狱的狱卒啊，就是守狱的人呢。这个贪嗔这两种烦恼就像守狱的人一样。那三个呢，身见戒禁取和疑惑的疑，这三种呢，他说好像巡逻的人访，就是在这个监牢狱外边巡逻的，那意思就是你出不了欲界所以说这五种呢叫做顺下分解。 下头舍门根故散，这一句话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说三劫，这个地方是说，就是说你证到初果圣人叫预留果的圣人呢，这是说一个问题，有人这样问啊，你说断三劫，那现在说这个预留果的圣人已经断了五种见了，五见就是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接近取见，这个还有见取见，断了五种见和疑惑啊，五见一个疑，这六种的烦恼了，出国就断六种烦恼了。为什么这个经上现在说啊，只是断身见、戒取和疑这三个劫呢？哎、啊，这三劫在那个答案《阿含经》上是有这样说的。现在就解释啊，解释有两种解释，两个这个论师解释。现在说这个舍门根故三，这句话就是解答的。这句话说是第一个论师解答。怎么叫舍门根故三呢？第一个说是舍门故三，第二舍根故三。舍门就是说这个身见呢，只是在这个苦四谛苦四谛苦集灭道，在这个苦地下的一门。哎，那么戒禁取是通于苦地和道地这两门。那疑惑心的疑呢，就通于四谛苦集灭道下边都有疑。所以这个在这个经上说断三劫，所谓三劫呀，就是啊身戒疑，也身见、戒见、取见和这个疑惑的疑。所以说断三劫就设就包裹了那三门呢、啊、三门就是刚才说的苦地下啊这个一个门，然后呢又有道地下和苦地下两个门，那是戒禁取的两个门，身见呢是苦地下一个门，就设就包裹了，也就是说，所以说啊断三劫呢就是断六种了这个烦恼了。就是说设门，所以设那个三门，所以说三。第二种说设根，就说三。这个根是指的什么说的呢？指着根本烦恼说的。哎，根本烦恼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边见呢，边见就是断见、常见、断常而见呢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个边见呢是依着身见而有的啊，而有了身见就在那个边见就跟着身见来转，依着身见来转动活动。那么见取呢，在这个五见里头有个见取呀、啊、见取见也是，它是依着戒禁取而转的。因为啊戒禁取是执着因，见取呢是执着果啊，这样它是有连带关系的。那邪见呢，邪见就是说不无因果，这人不相信因果就叫做邪见了。它怎么来的呢？怀疑呀、啊、疑惑心，依照疑惑心才不相信才有这个邪见的。所以说这个啊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这个疑的烦恼呢，里边就包括了那个邪见呐、啊、见取呀、啊、和边见了。这样叫设包设了那三种根本烦恼了。所以说断三也就是断六，他有时候是简单说，有时候是详细说的不同而已了，这样不用怀疑了。 这是说下边或不欲发取迷道其一道，能障取解脱，故为说短暂。啊，这一个颂呢是第二种第二位这个论师啊解答的。他怎么说呢？哎，他说啊，或不欲发取，就是凡是从此一方要取向，要发心取向另外其他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从这儿到那儿的意思。哎，比如说啊，现在出国了，从这个自己的国到其他的国家了，这意思就是说有三种障碍。第一就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故土难离呀，不愿意去那边啊，自己愿意在自己的原来的地方，这是一种，就不容易去那边，哎，去到另外一方面。第二呢，这叫不欲发去或不欲发去，就是不愿意去。第二呢，就是说虽然发心呢想往前去了，迷道，迷道即一道，那第二句颂对于这个正道了迷惑，哎，依照邪道而去了，走错路了。那第三种呢，就疑道，头一个是迷惑的迷，第二个是疑惑，虽然没有错路啊，对了正道呢也生疑惑心，是不是对呢这条路啊，所以也不愿意往前去，怀疑。有这三种的障碍啊，所以就有这个问题。能障取解脱，不为说断散。下边这两句话呢，就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你取向解脱的人呢，有三种障碍，他能障碍你取向解脱。第一就是不欲发取，这是什么呢？说的什么呢？是说我们这个人呢，如果有了身见的话，执着我所，也就是执我所，啊，这一种人呢，就是不欲发取，哎，就是恐怕呢，解脱不为解脱。你说解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想去了。学佛嘛，好像说空门。那还做人还做的什么了，就怕了，就不愿意去了，不愿意去向解脱。第二呢，就是迷正道，啊，迷正道的意思就是由这个戒取呀，戒禁取，哎，你要想取向解脱，你得先走这条解脱的道啊，行这个解脱的路啊，可是有这个戒取呢，就起了一种执着，执着什么呢？执着非道，迷于正道，啊，叫做迷道，以非道而认为是道，对于正道呢，找不着，迷惑了，弄不清楚了。第三呢，是疑惑的疑这个正道，你比如说，啊，对于这个道啊，犹豫，到底是对不对呢？所以不能取向解脱。现在你比如说讲这个苦集灭道，你讲世间苦，现在人都不相信呢，等到苦到眼前呢，那就来不及了，这个苦随时来的呀。很多有大权威有大富贵，到时候就有了灾难了，还是有的了。那再说你要说这个念阿弥陀佛能够生极乐世界的，这也是也看不着啊，没法相信呢，这就叫疑正道啊。所以这个佛呢，就是显示这个预留国的出国圣人呢，永远都断了这些个障碍了，到了出国圣人就没有这些个了。所以说啊，故为说断三呢这句话。 这个刚才说的从此方到彼方，到彼方是什么呢？就是涅槃。对着三界生死而说，此方而说的涅槃是彼方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波罗蜜到彼岸的意思。就要想去彼岸呢，它有三种障碍，就刚才讲的第一个不愿意去，第二迷惑道，第三怀疑这个道，所以就不容易去了。这是说在这个欲界超不出去呀，哎，这叫五顺下分界。哎，下边顺上分一五，舍无舍二贪，调举慢无明，定不超上故。嗯，这一个颂是说顺上分啊，五个顺上分节，顺上分一五也有五个，所以这个头一句颂呢就说叫做顺上分一五。哎，这个颂子里边就是解释啊，比如说舍无舍二贪，这一句话就是说舍界的贪和无舍界的贪，舍无舍二的贪，调举慢无明，第三就是舍界和无舍界的调举。他这个偈颂呢简单的不得了，说完了上头说下头的时候还与上头有关系。所以说调举呢，刚才说舍界的贪无舍界的贪这两个贪了，但是说调举呢是说舍界无舍界的调举一个，这是第三种叫做调举。调举怎么叫调举呢？调就是把它调悬空调起来，举高举，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心呢定不下来啊，东想西想啊，这个世界去过哪儿你都会陷在你这个脑海里头出现，你想不想它呢不成，这叫调举呀。哎，这一种呢是使你要修禅定就是个障碍，定不下来。第四种呢是这个慢傲慢啊，调举慢无明嘛，慢心。这个慢呢你看呢，不要说我们人间呢有这个慢，连天上都有啊，啊舍界无舍界的这个慢傲慢。第五呢是说无明，舍界天无舍界天的无明啊，无明就是愚痴啊，这是说顺五上分节，由这个五种啊能够使令我们这个众生不能超上界啊，叫做顺上分节，令不超上故，所以不能超出上界。那现在说呢，这个贪为什么舍界无舍界两个贪呢？下边这个调举慢无明为什么就不分舍界无舍界合起来说了呢？就不单说了呢？他说因为这个贪的问题呢是太重了，这个烦恼是太不容易把它看破了，所以这个颂文里头啊就分开说舍界的贪无舍界的贪啊，所以把它分开，因为它重，就这样说了。这叫五顺上分界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我们是在欲界的人啊，我们学佛现在比如说你要断按着次第断，你要先断五顺下分节呀，下分节断了你起码你可以超出欲界呀，这要按照这个俱舍论的小乘佛法来讲啊，这是一般正常的轨道啊。所以你想升天，有人说你升天啊，那一说就升天了，你这几种东西你脱不出去你怎么上去啊？ 它拉住你了呀。那到了天上，到天上又有另外的东西障碍住了，所以它的障碍不一样。下边否三由三受，这一句话是讲的禅否，否就是禅否，有三种嘛，所以叫否三。那三种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贪嗔痴啊，哎，贪嗔痴。那么这由三受，这个贪嗔痴这三种东西是依照什么来的呢？依三受啊，所以立这个三否。哎，因为有这个乐受啊，苦乐的乐呀，快乐的乐呀，我们这身上乐的享受，到这时候呢，贪否就随增，你这个贪的心呢就会增加。为什么呢？他快乐嘛，谁还遇着快乐的东西还能说不增加一点啊？还要节制的呀，就是说是贪否就随增了，叫做。如果要遇着苦受呢，哎呀，都不顺意的或者痛苦的，那就嗔否随增，嗔恨心就会有时候会增起来的，那么不如意了吗？假如要也不苦也不乐，那叫舍受。舍受的时候就是说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贪的呀，我也没有什么嗔恨心的，好像很中道的似的，其实那个地方呢愚痴否增加，就是不容易啊，分别善恶都不管了，好像不大用心。哎，在这时候呢，有这个所缘随增，相应随增，或者聚随增。哎，就是说这个舍受啊，也有这个贪和嗔，在这个舍受里头啊，你看着他没有贪没有嗔呢，其实啊里头还是有贪有嗔，不过呢没有那么好像那么偏重那方面说，所以叫做这个持愚痴心偏重。哎，好像在这个自己在快乐的时候，在这个乐受的时候，哎，也说呢也可以说还是有愚痴的。为什么？你乐的自己不能控制了，那就是愚痴。哎，或者在乐的时候有这个所缘境界的时候随增，或者与那个乐受相应了，贪着增加了，那就相应随增，就增加这个烦恼。但是这个愚痴随增，它就是说偏重在愚痴啊，不像那个贪的偏重那方面那样子。哎，它这是偏重这个贪嗔痴啊，看你在偏重哪一方面说，哎，这样的道理，这叫否三由三受。哎，其实这些个贪嗔痴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，其实说了半天呢，受是什么？我们念心经，受想行识，哎，受就是心所。有心王心所而在唯识里头啊，哎，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这个三受就是把我们绑住了。我们一个苦受不愿意受也得受，一个乐受没有也想找也想去追求啊，就是他把我们缠住了。下边随眠前已说，随烦恼此余染心所行运，这个随眠前已说这句话呢，随眠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品呢就叫做随眠品，前边讲过的了。随眠就是说那个烦恼啊在我们心里头，睡在我们心里头了，就是睡觉在我们心里头啊。前边已经讲过了，一开头这个随眠品就讲了，怎么讲的呢？或说六种烦恼，或者说七种烦恼，或者说十种烦恼，或者说 九十八种烦恼，前边都讲过了啊，这样。那下边呢，随烦恼此余染心所行运，就是说这个根本烦恼啊也叫做随烦恼啊，因为这一品叫做随眠呢、啊、因为它都是随着这个心他做这个恼恋的事情，叫做烦恼令心哎不安。但是在这个根本烦恼这地方是讲随烦恼之余，在这根本烦恼以外所余其余的啊，是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不同的不同这个根本烦恼的其他的东西，哎，这就属于染心所行运，属于染心所，这个心所里头有好的有坏的，哎，不好的染物的不清净的叫染心所，这个心所就是跟心王对着对待而说的，心王啊就是做主，心所呢就符合他，是心王所有的东西，就是从我们这个心念分出来的分支的作用，叫做心所。那这一种呢是不好的心所啊，这是在这个行运，行运就是这五运里头，色运、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识运，那个是行运所设的，哎，所包设的这个这些个东西。这就是说这个随烦恼起了啊，它是随烦恼起了，也叫做随烦恼，但是不叫做烦恼，随烦恼不叫做烦恼，因为它不是根本烦恼。那现在这个染心所行运这句话啊，解下边往上解释，先说运，五运的运，说这个五运，这个染心所行运为什么叫做运？运是在五运法里头，就不是无为法，都是有为法，哎，叫做运。哎，那行运呢？这个行字就鉴别不是色运，不是受运，不是想运，不是识运，而是行运。它这个有界限的，不能说互相融通的，所以它叫做行运，五运里头的行运。哎，那下边再往上说心所两个字，心所就鉴别在行运里边呢，在行运里边呢啊，是那个不相应行，它不是不相应行，不相应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和心法色法都不相应的，这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这个心所呢是行运里头不是不相应行，而是相应行的心所啊。那么染，这个染字，染心所这个染字啊，就是说心所里边呢不是光有染物的心所，而还有善的心所，好的，就是说还有无忌的心所。那这现在这个染心所呢就鉴别啊，这个染心所里头的这个不是那个根本的货啊，它不是根本货，它是其余的货，叫做此余。这个分析的界限严，非常严格，就是说了，嗯，这个分析的一点马虎都不成的。下边，禅罢无惭愧，既坚并毁眠，既调举昏沉，或时加愤赋。这下边，这还有，无惭兼调举，皆从贪所生， 无愧眠昏沉，从无名说起，即愤从嗔起，悔从疑复生。这现在读的啊，一共是两个颂，还加半个颂，就是两个半颂了，是一段文。嗯，这个现在头一个颂呢，第一个颂禅八无惭愧这一行呢，是把这个禅的名字啊标出来，哎，标出来。另外下边还有一个半颂呢，是说这个根本的等流啊，等流就是说相似的流泪从哪儿产生出来的。那现在这个颂子说禅八，哎，禅八无惭愧呀，那个禅呢，这个禅就是指着